我知道大家今年的主题是心意更新，聚焦基督，迈步向前。在香港这样的状况里面，我们要心意更新，聚焦基督，一点都不容易。然而今天我们用启示录的经文，特别是启示录较后一部分的经文，我们要聚焦基督，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主，我们跟紧的是一个怎样的主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仰望你，多谢你让你的儿子，你的独一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，多谢你愿意为着我们的罪的缘故，你这样差派你的儿子，你的爱子来到我们里面，不单止来到我们当中，更加是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十字架上面，帮助我们渴想基督的再来，帮助我们渴想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，以致今天我们有力的来去面对地上的处境。上帝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光照我们的心，也都愿意主你的话语去开启我们的眼，看见耶稣基督你在再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景象，来到的时候究竟你是一个怎样的主。求主你亲自去带领我们以下时间，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我留了个 pointer 在Thank you。 我想用少少时间同大家去睇一睇咧启示录嘅脉络。喺启示录里边咧，大家有印象七印、七号、七碗。我只会讲十九章，大家放心，我唔会讲晒启示录嘅。我只系想俾你有个印象，其实整个启示录想讲啲乜嘢。喺整个启示录里边有七印、七号、七碗。审判的严重性和阔度是逐渐递增的，由七印的四分之一到七号的三分一，到七碗的所有的河干河和太阳去昏暗，降大的冰雹，七碗更加是有切身的灾祸，拜兽的人他生毒疮在他身上，疼痛到要咬自己条脷。七印、七号、七碗中间夹住了一些异象，就是你看到圆圈的部分，显示国度的争战是越来越激烈的。在上帝整个心意里面，上帝预备了他再来的时候，国度的争战是越来越激烈的。主的心意是要藉着信徒群体的见证和他们的受苦，要他们继续劝人来到去悔改。十一章里面讲到有两个见证人忠心的见证主的道，然后他们被杀害。在十二章里面，我见到红龙是撒旦不断的迫害信徒群体，由旧约到新约，但是主经常的介入来到保守信徒群体。十三章里面讲到两只兽，有海兽和地兽，海兽象征着罗马帝国的君王崇拜，地兽讲的是一个假先知的集团，他们象征着整个罗马君王的崇拜，那班的祭司和既得利益集团，那班的贵族，他推动着整个的罗马的君主崇拜。而主席住约翰很清楚地说，君王崇拜定是崇尚物质的生活，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事，而是彻彻底底的拜紧撒旦。十四章里面讲到三位天使在空中呼吁人不要再拜兽了，因为审判的日子要临近了，拜兽的人要永远受刑的。主是多次多方的呼吁人，包括信徒群体去悔改，不是只是呼吁地上面的其他人悔改，是包括信徒群体去悔改，要去回转。十七、十八章就讲到大淫妇和兽，大淫妇亦都指向罗马帝国，他杀害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人，大淫妇的淫恨是属灵上面的，他引诱人敌挡神。而十八章的巴比伦倾覆同样用来象征罗马帝国最终会灭亡，一个贪望欺压他人，贩卖人口逃离经济至上，依靠军队的同埋杀害属主的圣徒的邪恶国度，看落去表面就是屹立不倒的，但最终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主是一定会审判我们的，主去监察一切，这样的国度最终要去灭亡。十九章提到羔羊的婚宴，大淫妇已经被治死了，信徒群体就是那个新娘，就是那个大婚宴里面的新娘。这个婚宴也是整个启示录的高峰， 表征住神终极嘅计划要完成，教会要作新娘，同上帝缔结永远嘅盟约。今日经文喺第十九章嘅，系啊，即系讲咗好似好长，哇！今日净系讲十九章嘅就放心大家，系我都系简介少少，等大家知道，阵间我讲嘅时候会有啲印象，其实喺边个部分里边。十九同二十章系组成咗七个看见嘅部分。喺我今日主要净系讲头嗰三个，我主要都系讲第一个添。是白马上的基督，我们怎样聚焦基督，他是一个怎样的主，他再来的时候究竟是发生什么事的呢？约翰用七个的我看见来到去讲十九二十章的部分，逐渐将基督的凯旋和邪恶势力的崩溃推到去高峰。十九章基督是一个战士的形象出现的，一直去到和兽和假先知来到去对峙。约翰用了犹太的信仰里面的传统，将神制胜邪恶和最终要审判的信息，用形象化的方式有力地在启示录里面表达出来。今天经文十九章十一至十六节，基督是骑在白马上面的方式，是一个战士的姿态，也都有众天军跟着他。我想大家，你有没有拿周刊在手？我想你望一望，如果有的请你望一望，如果你有没有拿的话，请你都用手机看一看，稍后我们真的会看十九章的十一至二十一节。我想你望一望段经文，我想你望一望究竟耶稣基督骑住白马出现的时候，他拿着什么，他手上拿着什么。十九章十一至二十一节，耶稣基督他出现是一个战士的姿态，骑在一只白马上面，他拿着什么，他手上面有没有拿着武器？没有拿着武器。他有没有武器呢？他有剑，但剑不是在手上拿着的，在口中的。但请大家再去留心望下整个的打仗的场景，有没有战争的过程呢？有没有打仗的过程？有没有拔剑？有没有布阵？有没有进攻？有没有这些描述呢？在十九二十节里面，经文只是讲耶稣基督他出现，描述一下耶稣基督是怎样的，然后战争就结束了。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他出现就秒杀了海兽和地兽。十九节和二十节是这样讲的，我又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和他们的军队都聚集在一起，要和白马骑士和他的军队作战。然后二十节只有六只字而已，那兽就被擒拿了。有没有打仗的过程呢？是不是一轮大战然后耶稣基督才打得赢呢？经文告诉我们不是，耶稣基督一出现兽就被擒拿了。启示录突显了基督的德性是毫无疑问的。有人以为启示录十六章里面有一场哈米吉多顿大战，以为跟随主的人要很努力奋战的，如果不是有机会耶稣基督打输的。哈米吉多顿是什么来的？好像大家是不知道是什么来的，因为总之圣经有说，就是那里要打场大仗，跟着好像要很辛苦才打得赢。但是哈米吉多顿有没有这个地方的呢？原来在地图上面是没有这个地方的，只有哈米吉这个地方。只有米吉多平原。哈是什么来的呢？哈其实是山的意思，在原文里面。即是在米吉多平原里面那座山到打仗。但是其实米吉多是一笪好像香港岛那么大的地方来的，那里是平原来的，是没有山的。那哈米吉多顿想讲什么呢？他就是讲不是一笪实质的战场，但是米吉多实在是一笪曾经以色列人在一个地方里面，在约旦河西，在撒玛利亚隔离拿撒勒旁边一个这么小的地方里面，这个地方有一个象征意义。犹太传统里面，米吉多象征着战争，就好像今天我们提起华尔街，就是象征着金融和财富。米吉多是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曾经和敌人打仗的地方，而且打仗的时候是很压倒性的，压倒性的被敌人围攻。在士师记四章至五章里面讲到，当时的女士斯底波拉，她上帝拣选她要去拯救以色列人，当时上帝将以色列人交在敌人夏所王的手里面有二十年。二十年大家即是想不想象到以色列人被压制二十年，然后他们是没有一个铸铁的工匠可以去做武器的，他们连一个盾牌一支矛都没有的， 圣经里面讲到，根本上他看上去是没有任何胜算，但是上帝却叫底波拉要去反抗夏所王。然后夏所的将军西西拉，他有铁战车900辆，然后他全军走上来围住以色列人。当时以色列的军队只有10000人，没有武器的。这场看上去根本就不是一场战争，但是当打仗一开始的时候，神令到敌军西西拉的士兵和战车全部都溃乱，最终倒在刀下面死亡，全部都全军覆没。甚至经文说，最终以色列人制服了，剪除了夏所王。是一个什么图画？是一次彻底的强弱倒转。末日的时候，启示录想告诉我们情况一样，邪恶的势力是无论几咁庞大都好，善的一方看下去几咁弱势都好，几咁冇盼望都好，神的子民最终会因为基督的出现会大获全胜，邪恶的势力一定会被灭绝。无论是启示录的七教会定是今日的教会，我们都需要看到终末的真相，不要只是停留在表象上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幅图那样，好像撒旦的势力很犀利，就算撒旦的势力不是大过上帝，上帝都好像不是很见到他，上帝好像在一旁袖手旁观，或者上帝好像在这里待机。待机就是大家明白，就是部机在这里，就是 sleep mode 这样，就是望着不分神的这样。我们今天去看到世界局势的时候，看到世上面不公不义，当我们注视那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以为撒旦占着上风。但事实是，我们应该看历史的终局，我们应该看历史的终局。撒旦的势力根本在终局里面是不值得一提的。在经文启示录里面的终局，撒旦最终是被掉入火湖那里，他的势力是不值一提的。基督只要一出现，仇敌就被擒拿了。如果我们认清启示录呈现的真相，我们就不应该再对邪恶势力的谎言和威吓存在着任何的惧怕，亦都不应该对人心刚硬死不悔改、黑白颠倒的事而灰心，因为这个是符合世情、符合上帝的时间表里面预定的事情，不是突然发生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事不是偶然，然后随机，然后不在上帝心意里面，而是这一切黑白颠倒、这一切的看似压迫性的困难，是在圣经里面有讲到，在上帝预定里面的事。问题是今天我们应该做些什么？在19章13节，我们的主是哪一位？ 是怎样的呢？他经文说他穿着浸过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基督骑在白马上面出现就胜过了敌人，他身上穿的是浸过血的衣服。问题是这血是哪一个？是不是仇敌的血呢？如果你看19章经文里面，刚才我忘记了 读段经文，大家可以自己看看段经文里面有很多、就是、血肉模糊的片段，是不是、仇敌死了之后呢，就、就是、成地都是肉，然后成地都是肉，即是成地都是、尸体，然后呢飞鸟就来吃他们的肉了。样究竟这血是哪一个的呢？是不是仇敌的血浅了在基督的身上呢？启示录19章15节嗰度讲，有利剑喺佢口中里面出嚟，用嚟击打列国。佢用铁杖管辖佢哋，并且要踩全能神列怒嘅炸酒池。嗰、那个字系踩字啦，踩个炸酒池。基督身上嘅血，并且佢踩神列怒嘅炸酒池，其实整个意象想讲啲乜呢？讲紧以赛亚书。原来以赛亚书里面，我唔详细读啦，大家可以望下。在以赛亚书63章一段经文里面，你见到红色衫，你见到踩炸酒池，你见到在即系愤怒呢啲嘅字眼里面，都同启示录里面一样。因为启示录约翰佢系借用紧以赛亚书嘅意象嚟到去表达。以赛亚书56章到66章整个段落系关于新天新地嘅，耶和华要出手搭救耶路撒冷同埋犹大，要去制服敌人啊。神要起来保护和搭救自己的子民，这个都在以赛亚书的记载里面。耶和华要在列怒里面降临，为他的子民伸冤。然后65到66章就记载新天新地了。跟启示录好像，是不是？上帝那个耶稣在以赛亚里面， 神就要好像个战士出来为他子民伸冤，然后新天新地来到，在启示录同样出现同一个异象，耶稣基督他出来一个战士的姿态，他胜过仇敌，然后新天新地就来到了。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战争都未开始，基督只是用战士的形象出现，一出场他的衣服就已经穿着红色了，已经充满着血了，因为在战争开始之前他已经沾染了这些血，血迹不是敌人的，血迹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，基督穿的衣服浅了血，表示他曾经被杀过。在启示录都很强调，第五章里面讲到基督是那个被杀的羔羊，他用自己的血从各邦国里面买赎人回来，并且他揭开七印审判世界。十二章又讲到弟兄可以胜过那条龙是靠什么呢？是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胜过撒旦是靠羔羊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。基督真正的武器不是手里面的剑，是他自己的血。主藉着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用以赛亚的意象提醒教会，白马上面的战士基督要起来搭救赎他子民，他一定会这样做，他不是可能会这样做，他一定会这样做，为了他，为他的子民伸冤，然后新天新地要来到。约翰扭转了以赛亚书里面讲那个战士身上面染了红色的原因，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是因为他踩过炸酒池，然后敌人的血溅在身上，但是基督他身上的血是因为他自己，在战争未开始衣服已经红色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搞错，基督要胜过的不是地上的君王他们的军队，基督的目的不是要摧毁一切军事的力量，真正的敌人是谁呢？真正的敌人是罗马和所有异教的帝国背后那个黑暗的势力，真正的敌人是撒旦，他迷惑全人类，包括以色列人，包括全世界，去背叛创造的真神。但是基督的胜利是必然的，他已经得胜，就在他二千多年前，他在十字架上面被钉，然后他流出的宝血就已经得胜，这个是一个事实。基督的胜利甚至是胜过暴力本身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，对中世纪时候发生的即是十字军东征，当时他们就是想着用个圣战为名，以为上帝喜悦他们手中的剑可以拿回耶路撒冷。如果当时的教会好好去看启示录，去看圣经，他们就不会多次派十字军东征，以为靠他们手上的剑就可以为基督去征战。他们每年都很想，他们经常地来去东征，十几次的东征，好想恢复每年的朝圣那条路，以为可以去到耶路撒冷敬拜就可以上天堂。其实他的动机很参杂，这一班人不是纯粹出于宗教的原因走去打这场十字军东征，而是在整个过程里面他所经过的路途，他们去抢劫，他们去放火，他们去杀人，他们还以为这样做是主让到他们得胜，然后感谢神，感谢神让我们可以这样打赢这条村庄，然后掳掠了一条村庄。他们委身地上的国家和宗教多过活出基督国度里面子民的特质。基督徒不是要去代替基督去用武力打仗，教会的元首、全能者、羔羊基督，他是白马上面的战士。经文说天军只是跟着他，天军都没有武器的。如果你看完经文，天军是没有拿着武器的，天军只是见证着基督的战胜仇敌，他只是看的，看就赢了，是吗？看就赢了，原来就是不用打仗的，不用拿着把剑。在经文十九章十四节里面讲到，众天军都骑着白马，穿着又白又洁净的细麻衣跟着他。天军着的衣服有什么特别呢？在启示录七章十四节里面讲到，殉道者和那一班得胜的信徒，他们都会穿白衣的，他们会成为众天军的一份子，去跟着基督的。所以在基督来的时候，原来那些天军就是那一班跟随，忠心跟随主的人。天军穿的不是战士装，他们穿的是又白又洁净的细麻衣。在十九章七至八节里面讲细麻衣是什么来的？ 原来细麻衣不是只是祭司，或者不是只是这一班天君着的，原来那个辛苦，那个羔羊的分歧要到教会中心的群体，他都着着细麻衣，着着一件很漂亮洁白的细麻衣，好像出嫁的细麻衣，象征着一个要跟基督缔结永远盟约，表明这一班人同时是天君，又是基督的新娘，是主所爱的，是属他的子民来的。细麻衣亦都表示了经文里面讲，他穿的细麻衣是象征来的，一个不是真的今天走去买件麻衣白色的穿，然后就可以上天堂。细麻衣经文里面讲，你见最底间住那个位置是圣徒的义恨来的，细麻衣是一个比喻来的，原来他穿住的是圣徒的义恨。我们今天有没有去活出义的生命？甚至细麻衣当犹太人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来的，今天我们未必知道，犹太人一听就知道是祭司的衣着来的，细麻衣是祭司的衣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不只是去指责为什么邪恶这么邪恶，或者为什么世界这么悲哀，而是我们应该检视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去见上帝的面呢？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对主硬住心，明明知道主的心意，其实我们都知道的，翻教会一段时间弟兄姊妹，或者你回来没多久，你都会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。究竟今天我们是不是故意颠倒黑白，不愿意悔改呢？启示录从来都只有两个阵营，黑白分明的，两个阵营就是拜兽的那一边和属于基督的那一边。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太快就已经站在基督那个阵营，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头那两三章就已经告诉我们，七间教会里面有五间教会是挨闹的，有五间教会是挨闹的，得两间教会是主称赞的。今天你有把握站在那两间那里吗？七分之二。但是今天我们都要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，究竟我们有没有地方需要悔改？拜兽和有兽印的阵营正是安逸在世间之中的阵营。我们今天是不是有把握我们真的在基督的阵营里面呢？细麻衣对以色列人来说是祭司的衣着，主曾经吩咐摩西要为祭司做细麻衣作内袍的，预表住永恒的里面天上面的子民，那班人全部都是基督的祭司，整个的天军都是祭司军队。祭司的职责是什么？大家都可能知道很清楚，祭司真的要将罪人带到神面前，让大祭司耶稣基督去洁净和赦免这一班愿意为罪忧伤的人。祭司亦都要教导神的话语，又奉主的名为人祝福。十九章十三节里面讲，白马上面的基督亦都称为神之道，主基督手里面没有武器，只是用神的话语作为武器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没有履行我们的职责？我们有没有人带人？我们有没有带人去基督面前呢？我们有没有指导人认识圣经，认识神的道呢？认识我们的主，我们有没有为世界带来祝福？有没有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？有没有以义恨为衣呢？前几个月我有机会去访问一间教会，访问他们的传道人究竟怎样做门徒训练。我知道大家这里都推动传道门徒训练的，因为我看你的网页你招聘着、就是、宣教师。放心，我不是特意、就是、留意的、就是、我在看你的网页的时候见到、招聘的宣教师是要、就是、推行门徒训练的。我去访问那里面，访问那个同工，他讲到他们怎样去实践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呢。其中有一课他们是讲要去饶恕我们的仇敌，要爱我们的仇敌。那个的同工他分享他自己的见证，他说他去约他一个朋友吃饭，那个朋友是警察来的，他们曾经在网上面闹交、用一些很差的说话去闹对方，然后这个同工为了实践圣经里面所讲要爱他的仇敌，要跟他的仇敌和解，他去主动约他的警察朋友吃饭。然后当约出来吃饭的时候，那个警察朋友跟他说，他说我很感动，多谢你约我出来吃饭。前提是那个同工一见面的时候道了歉先的。那个警察朋友就说多谢他。原因是因为他说他在这段时间里面，这两年他都没有了很多朋友，基本上身边没有朋友， 很多谢他愿意主动的约他出来见面。祭司的职责是以义恨为依，不是只停留在头脑上面，而是真实的呈现在我们生活里面。我们有没有以义恨为依呢？定是我们发着梦，沉醉在世界的享乐和安逸里面，以为在巴比伦城里面过得很富足很安稳，就是主赐福给我们了，所以没问题了。我们有没有忘记到要追求属主的国度呢？愿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都穿着又白又洁净的细麻衣。最后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，基督是经文里面说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其实他想说什么呢？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的称呼的，对于耶稣基督他有很多的称呼。今天地上面的人都是拥有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的， 是主是王。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，明白他是那个诚信，他是真实，他是奥秘，他是神的道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我们就不会对最终的结局有什么怀疑，也都不会陷入一个不冷不热和世界妥协的处境里面。受的样式的政权其实在历史里面不断地循环的，我们不需要代入它是哪一个，在约翰的时期很明显是罗马帝国，但今天里面我们再代入哪一个政权都不是最重要，因为受的样式的政权，撒旦的方式，他那种欺骗，那种不义诡诈是不断地在历史里面去循环，他的谎话去欺哄全世界。启示录要告诉我们真正的真实的是哪一个，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最终会得胜，我们跟随他的人是绝对不可以向世界妥协。问题是今天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有没有忘记我们的身份？我知道我们在地上面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灰姑娘一样。灰姑娘是怎样的？是可能是被压迫的啦，可能工作很忙啦，又要回教会还要侍奉。政治环境转变又令到我们很担忧，看不到前景，觉得好像被压迫。但我们又不要忘记，其实灰姑娘的故事里面，灰姑娘是很开心的，她不是喊着抹地的，不是喊着 扫地下的，她是一路唱歌一路很开心地抹的，虽然她被后母来的那个就是被她压迫这样，但她都很开心的，很成日都很开心和甘心地做事。真相是在最后显示出来，教会群体原来是基督羔羊的辛苦。我们到末日的时候，原来都要改变形象，由一个灰姑娘，由一个仆婢的身份变身成为新娘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主的心意是要信徒群体在地上面预定他们受苦，要他们忠心至死为主作见证，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呢？初期教会的历史和整卷的启示录都呼吁着，就是呼吁着信徒群体要在地上受苦作见证。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这样甘心的跟随，很开心的喜乐地穿着件细麻衣继续做事呢？主席约翰邀请我们看清楚真相，真相是主基督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住处，真相是基督要用永远的爱爱我们，他要永远同我们同住直到永远，真相是即使我们在地上面为主的名遇到任何的事，使我们金钱上有损失，使我们人身自由被压制，使我们身体上面承受损伤，甚至为主的名要去受苦，我们有没有任何事不可以为主豁出去呢？问题是我们的心，我们是不是愿意全心全意为主的国摆上我们的时间金钱，做一个忠心的灰姑娘，主的仆婢呢？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基督，我们知道你是那个眼目如同火焰，声音如同众水，你手里面有七星，你是那个面目发光，你是那个有大能荣耀权势的主，你是那个最终的主宰全能者，帮助我们去看见终局，帮助我们藉着你藉着约翰所揭示在启示录里面的真相，帮助我们去看清楚今天我们在地上面我们要做些什么，究竟在这个这样的乱象里面，神啊，你要我们有什么心意，帮助我们不要迷失，帮助我们做你忠心的祭司，忠心的仆婢，忠心的一个灰姑娘。我们相信在永恒里面 当你来到的时候，当耶稣基督你再次来的时候，仇敌是一下就被擒拿，根本不是一场可以打的仗，根本耶稣基督你是压倒性的战胜。问题是今天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去相信你，然后继续在地上面忠心为你作见证，做好一个祭司的职分。求天父你加力给我们，提醒我们，也求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动工，厚厚的在我们里面施恩，让我们有力的见证你，回应这个世代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